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多名维权律师及其助手在被羁押半年后，上个星期被当局正式逮捕，罪名分别是颠覆国家政权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海内外舆论普遍认为，一批有社会良知的律师为了维护公民利益与司法不公进行抗争，却被当局以颠覆或煽颠的政治罪名逮捕，将严重破坏中共依法治国的形象。另外，深圳快播技术有限公司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上个星期在北京海淀法院公开审理，庭审过程通过网络视频和微博直播，引起媒体舆论和网友的高度关注，并引发菜刀是否有罪的辩论。从打压维权律师到庭审技术传播公司，宣称依法治国的中共是否在背离司法正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局一直宣扬的司法独立是否已经被司法乱政所取代？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为您剖析。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以及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何频先生，我们知道去年七月的时候呢，这些律师被抓，然后京华时报他有一篇比较长的一个报道，把这一事件基本上定为一些法律人不顾当事人的利益，用庭内闹庭、庭外围观等方式来进行炒作，借机出名渔利。但是现在他们的罪名却成了颠覆国家政权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也就是简称的煽颠。你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样一个体制啊，它是一个前面上一节我们讲了，就是我讲了，是一个完全错乱的一个体制，它不能真正回归到原来一种集权的革命时代。如果回归到集权的太平时代，这些媒体舆论啊的参与，或者是这个司法的进入的这种这个审理阶段，其实都是可以拉掉的，不需要的，你就直接成立一个人民保卫部，就把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就该判也好，劳教也好，劳改也好，就无声无息，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是一个革命时代应有的一种特征，也是一个基本上一个没有基本上法治系统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基本表现。但是你今天又要搞一些律师，今天又要搞一些说理的一些东西，就变得一切荒谬，一切可笑。所以你只要一把它仔细放大起来，它一切都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对吧？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律师出来啊被抓？就是因为这个律师是响应你的号召，对吧？所谓的依法治国啊，你有了这么一个职业，那律师的职业是什么？就是为当事人尽最大的可能性去维护他的权益。这是它不仅是一种良知啊，更重要的是一种职业道德啊。但是呢，你整个的司法系统是完全由党控制。什么叫党？就是权贵集团。什么叫权贵集团？就是不受制约的腐败集团啊，不但是贪污腐化，而且滥用权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律师是他最能够敏感的感受到这个公民的权利被侵犯。因为一般老百姓可能平常碰不到，没有遇到案子，但是如果一旦遇到案件，就是遇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或者遇到自己权利受侵犯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成为被告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法律能不能保护他的基本权益，这就是才是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的最基本的底线。一个国家的文明底线都是由司法的公正啊来体现的。那么这一批律师受了一定的专业训练，虽然他们的训练不是那么完整啊，即使是在中共这等所谓的司法的教育体制之下，他们也知道律师是干什么的，最起码的这个职业道德还是有一点的。那么有了这一点最基本上的职业道德，他们就发现公民的权利被侵犯是如此的严重，所以他们站起来啊，他们能够为这个很多的这个公民去辩护，我倒不一定是要给他们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也许历史上会给他们非常高的评价，我只是说我们叫他最低的标准，就是他应该做的，这是他的职业道德，就跟医生去治病一样的，对吧？就是那么一个简单的事情，但是你这个体制完全不能隐忍， 啊，然后你就开始了啊，把他们抓进去，让他们也没有基本上的啊可以辩护的权利，然后你就动用你的宣权工具，就给他们进行舆论的审判。你今天审判一下，明天审判一下，其实你是漏洞百出，因为你整个的案件就是诬陷，你整个案件就是攻击，你整个案件就是迫害，因为你没有走正常的应有的司法的程序，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他只是越走越乱，越走越乱。你要么你就回到文革时代，你就回到这个黄金时代，对吧？你就回到帝王时代。你要么你就要走向这个现代政治民主，你不要像表面上又搞一套，对吧？讲一套形式主义的东西，讲一套民意的东西，似乎要跟国际的文明社会接轨，但你实际上搞的呢，又不敢完全的专制。所以他在这个这样一种挣扎的过程中间，使得司法体制、政治体制、舆论控制前面一片混乱。中国，所以我前面上一集讲得很清楚，中国现在就是一个体制错啊，这个错乱的时代，是一个病毒的是一个时代。你在这个意义上去解读它，你要按照正常的标准，完全不值得解读啊。这些历史不但是全部可以说是列为无罪，而且他们应该是这个社会里面一个维护职业道德的一些优先，因为他们很简单，他们今天所受到的所有的这个待遇的这个过程啊，都是非法的，都是不公平的，都是没有得到司法应有的这个待遇，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去了解他们具体的案情都是怎么回事，就是凭你跟着呢动用这个舆论的力量先给他们定罪，就凭你这样一等不让他们受到正常的辩护，我就可以足够地说他们是无辜的啊，他们的审判是经不起任何历史的考验的。所有今天的检察官抓他们的警察和为了审判他们的法官都会成为历史未来的被告。
好，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然后请张立凡先生作为评论。广西的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广西李先生请讲。
那个律师既没有枪也没有权也没有什么地位，除了颠倒这个国家政权，除了周永康周师傅之外，估计还有江派那些才算是那些安插在那个习近平那个习近平的那个周围那些才是真正的那个跟颠覆有可能颠覆这个习近平地位的这个政权，还有刚才那个党领导一切，党可以领导一切，那个政策可以领导可以实施，但是领导不了人民的思想啊。
好的，
这点要厘清。
好的，谢谢广西的李先生，听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大概听明白了您的意思。接下来请江西的刘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刘先生您好。
啊，你好。
请讲，请讲，听到您了。
我想向张老师提个重要的问题啊。
刘先生，请您把您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的音量关到最小，因为有很大的回声。好，您有什么话说？
我想向张老师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大陆是不是不能搞民主？因为是不是那个中国大陆的本地土壤嘛？我就想问这个问题啊。
嗯，好的，
好，谢谢你们，
谢谢江西的刘先生。接下来请湖南的吴先生参加讨论。吴先生您好。
喂，
请讲，吴先生。
喂，
听到您了。
我就是因为呢，我们就是在那个村子上面嘛，算那个大队的账嘛，我们也做了一年牢，现在也没感觉。那个永哲他说在去年开两会的时候，他说帮我们宣判无罪，他欺骗我们，他现在也定我们有罪了，那个道歉法院。现在我们坐了一年牢了，就是诽谤罪，说那个村子上面的账嘛。 他要了我们那个钱，我们算账也不能算，还扣了一个回本罪。
嗯，
现在我母亲呢，坐牢的时候两兄弟呢，又活活气死，也没有安葬，放头颅。我经常就是看这个美国之音呢，通过亚洲三号，心情好一点。
好的。
感觉上火呢，也请两位教授那个保证，帮我们感觉一下这个农弱势群体的一些事情。
好的，谢谢湖南的吴先生。时间非常紧，所以只能请您谈到这么多了。张立凡先生，我们看一看，几乎所有国家所谓颠覆国家政权或者煽动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的罪是非常严重的罪行。那么回想到这些中国被逮捕受到起诉的这些律师，他们也被关以颠覆国家政权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而且其中的一位有24岁的一位法律助理，他的名字叫赵薇。我前几天看到了她丈夫写的一篇文章，她丈夫说，一个24岁的女孩子刚刚毕业不久，她本身只不过是一个法律助理，她难道有这么大的能力，有这么大的能量来去颠覆一个国家政权吗？联想刚才广西的李先生他提出的问题，有能力颠覆国家政权的应该是周永康、薄熙来之类，而他们对他们的审判却是以贪腐的名义进行的。您怎么看待这些现象？
现在荒诞的事情太多，就是这个权力越集中啊，智商越下降，这是我的感觉。所以我一直在讲认知障碍。当然，何先生讲的更不客气，他就是说这就是神经错乱。那么现在的情况，尤其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来看啊，中国司法的倒退是非常明显的，尤其在这3年来，在这个周强院长的领导下，或者在政法委的领导下，或者是还有哪些小组的领导下，中国的司法出现了全面的倒退，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荒诞的案件。所以这个呢，只能说明这个提前的这个官场已经比社会还提前进入这个低智商的状态了，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混乱的这种审判出现。那么你们看这个，去年我们刚刚有一点高兴，说这个取消了计划生育制度，也不是取消计划生育制度，只是取消二胎，就是禁止取消这个对二胎的禁令，这个大家可能有一点高兴。其实这不过是纠正一个实行了几十年的错误。但是呢，这个管子宫的事儿刚刚这个有点松动，现在呢又管起什么呢？管起下半身来了，管起意淫来了。就是你看个黄片，你们这个当官的或者富豪，你们每天花天酒地，然后这个搞女人，这个那包二奶、三奶、四奶，但是老百姓顶多就是用快播这么一个工具看看黄片，这个顶多也就算个意淫吧，连这个也要管起来。所以这个是一个今年的一个新发展，就是开春以来的一个新发展，从管子宫到这个管意淫。然后呢，还有一点，去年我们看这些案子啊，这些什么维权律师的案子，什么这个审判新闻记者、审判律师、抓捕律师这些案子，好像都是一些针对思想的，或者至少是上半身的。现在呢，已经扩展到了下半身，所以你想，由此可知，这种权力的无限的扩张有多么的可怕。那么刚才也有朋友说中国可能是太大，是不是中国不适合民主？但是你要想一想，如果这种情况再继续发展下去，那所有的人都是不安全的，那这个为什么？我刚才这个提到啊，就是这位年轻的法律助理，网名叫考拉的这位小女孩会被指控上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这个颠覆国家政权，它你得有颠覆国家政权的力量， 你有军队，或者是你有这个，你有钱，你有这个政治的势力，这些你才有可能颠覆国家政权。像这样的，就是对国家政权有所批评，他的武器是什么？这些律师们的武器，我觉得主要就是中国的法律，他以法律为武器来为这个民间这些个受害者维权，这就成了颠覆国家政权，这个从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但是呢，我们也看了这种情况在中国大陆非常普遍。你看这个一个，除了这个考拉这位24岁的助理以外，还有一位16岁的小女孩周子瑜，啊，因为被人检举说是这个有台独的言论，啊，然后引发了一场风波。所以这场风波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现在也有媒体在说，后来又被删，就是说至少给民进党拉了50万张选票。所以我觉得现在啊，这个中国司法的倒退，中国政治改革的不能实行，最后给人的一个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所谓叫做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这句口号很有煽动力。为什么呢？你们在隔境掳人，啊，这个人莫名其妙的就失踪了，然后莫名其妙的被你们以什么投案的名义，以协助司法调查的名义，就这么快的在一个书店里就有这么多的人，突然就从香港消失了，然后在大陆出现了。那这种情况，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所以台湾人肯定他要投这个民进党的票。所以这一次是民进党的胜利，说明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台湾人投的是什么票？投的是反共的票，就是他们不认同共产党的这种做法。所以这个是最根本的问题。所以现在的问题到这个时候，如果还不能认清这种有罪推定、政治审判这一套，还想继续做下去的话，我觉得就是越来越不得人心。不但这个大陆人心丧尽，这个两岸三地的人心也都会丧尽，全世界的人心也会丧尽。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请天津的刘先生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刘先生您好，请您抓紧时间。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就想说，就是老百姓的人身自由没有保障，那你还谈什么司法正义呢？其实我是欣赏高志胜律师那一句话，叫如果是这个别的这个律师啊，什么法律公学员，被无辜的被抓捕，那凭什么你每一个老百姓就能认为自个儿能够避免呢？我经常在美国之音发表言论，我也会担心我自己丧失人身自由，但我觉得即便丧失了，也是没有意外，没有这个意料之外的这种事儿啊。谢谢，说完了。
好，谢谢天津的刘先生。和平先生，刚才我们都谈到了中国司法，或者说中国在整个治理过程当中最近出现的一系列的非常令人不解的现象。我们知道中共最近几年一直强调要依法治国，要特别习近平在几次讲话当中都谈到要司法公正，要对老百姓公正。从中共去年7月开始打击一大批维权律师，到现在把快播这样的网络技术传播公司告上法庭，你认为中国现在整个的司法在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来发展？它对民众当中的印象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大家越来越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中共这个体制是没有任何的出路，没有任何可能自动晋升为文明秩序的这么一个体制。因为这样一个体制，它培养的一批人支撑这个体制的力量，就是一批彻头彻尾的贪污腐化分子。那么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维护他们的利益，维护他们的权利，啊，所谓的法治，所谓的其他任何的机制，都是维护他们的这个利益而运作的。所以任何筹划到他们的利益的这个行为，这种都会被打压，会打压成颠覆政权，会打压成什么传播什么什么啊，这个谣言，会打压成为其他所有的这个行为。 我觉得要寄希望于这样一等体制能够走向一等自动的走向一等正常的文明运转是几乎没有可能性的。但是我们不能排除的一点是中国的领导人他在最后面一个关键性的选择的时候是有一等可能性即华丽转身的这就是我主张而且我一直提倡一等最基本上的政治常识，不是这个不是一等特别的新的提法，也就是国家领导人必须要集中权力他不能，我们不能假设成为以前的领导就是民主体制，什么政治之常委集体领导是民主体制，那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一个过渡阶段。那么作为一个领导人来讲，他要集中权力，但是集中权力他最后面是不是走向集权，或者说既不是把这个集权体制呢搭上一个民主的一等转型，我们都不能说有足够的这个理由但是领导人走向集权是任何国家形式里面的一等正常的真实的现象。第二个就是这些领导人不管他今天做的什么行为他尽管他在讲左的口号，尽管他在维护这个政权的基本利益，也就是维护特权阶层的这个利益，所谓政权就是特权阶层，就是不受制约的权贵集团，但是他知道这个体制是没有任何救路的，没有任何出路的，这个体制管理下去，设计下去，运作下去，只会越来越粗乱，然后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四面楚歌，所有的东西都是运作不灵，所有的东西到处都是你的敌人，国内是这样国际社会也是这样，所以在这等未来的压力之下，它是有可能呢再怎么抛弃这个体制，这当然是我们一等主观期望，但是也是它必有的一条最好的出路。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